浇灌我们。哦，在你的爱里面，觉得何等的平安，觉得何等的满足。哦，在那里面，我们觉得何等有确据、有把握。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不仅有今生的这样一个把握，有来生的盼望。哦，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就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总是在你的现在里面。因为你是现在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哦，你是把我们带进那天上高空的神，你是把我们带进那永恒的神。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赞美你。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不断的要感谢你，主啊，得着我们。哦，更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到一个程度，好像保罗说的，我们要把万事就看成粪土，我要得着你，因为你是我们的至宝。哦，主啊，让我们到一个程度顺服，是因为我们全然在你的爱中；让我们降服，是因为我们全然在你的爱中，没有任何的挣扎。哦，没有任何的，好像在那边一个反抗，我们就是单单的投靠在你的面前。哦，圣灵，求你不断不断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啊，浇灌，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好叫我们丰丰富有神的爱，好叫我们丰富有神你自己，因为你就是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继续在我们身上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让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二十三节啊，这样子，咱去思想的时候比较是整完整一点。我们从第十节一直读到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我让母耳变甚忧愁。”扫罗到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立你为尊首了。”
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都灭尽。撒母耳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撒母耳对扫罗说：“百姓却在当没有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爱和平安祭，岂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昨天我们已经开始啊，就是已经思想了一下啊，从这个啊第十节或者从第四节，我们思想了一下啊，这个扫罗啊，这时候从一个角度，他维持住他是王的身份，也在神的面前或者在百姓面前继续做一些的该做的事情，就做比如说献祭啦，一些守住一些宗教的规矩。然后呢，再有一件事情，就这个仗是打赢的。所以这几个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OK， 我们的身份没有改变，今天我还是在做这个主管，那我也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在家中在工作，我还是照样做这个所谓的一些宗教的一些规矩，该祷告该什么。那第二个，今天我的事业还不错，我的工作还不错，还蛮稳的，还蛮有成就的。请问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哪边不好？我没有做错，祷告相对的，也因为我做对了，所以神祝福我，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这样子，这不仅是我们在职场上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了解，但相同，包括我们做在服事，我们做个传道人，也会有这样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常常的去思想，为什么一些神所用的仆人？真的他甚至被神大大使用，甚至这个时候他已经犯罪了好几年，特别在情欲上面，但是他做服事很有果效，讲方言，医病赶鬼，这个唱灵歌，在美国有几个这个 TV event， 我不是在批评，不要误会的意思，只是我是要解决心中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问我，牧师这个传道怎么这么软弱，这么糟糕，神还用他？相对的，而且糟糕不是这两个礼拜的事情，他已经好几年是这个样子，那神不管吗？神不是圣洁的吗？怎么用这样一个不洁净人？等等等等。所以我常提醒我自己，在某个位置上被人家尊重，是在那个的所谓的位置上，因为你有这个责任，相对你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你做的蛮有果效，不代表说你在神的眼中是蒙神悦纳。这就是人跟神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人是从人的看得见的，可以思想的，就是说可以讲出找出一个道理，找一个理由来的。那更糟糕的，看到这些的人软弱点，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最先我们还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慢慢感觉这三样事情，神没有把我从这个位置挪开啊，神继续在一个位置上大大使用我啊。当然我宗教的规矩我从来没有所谓的忽视过，既然神这样的同在，我想我应该就是一说神站在我这边，神这个允许我渗透，那我越来越多的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是离开神一步或者走在这个世界当中靠近一步，现在我多靠近几步又怎么样？靠近几步又发现神也没有把我从这个位置挪开啊，神也没有减少我服事那个所谓的影响力啊，或者在公司做事影响力啊。当然在教会当中都说，这个欧弟兄又爱神又爱人，又怎么，你看神又祝福他啊，怎么样怎么样，有名声有。是这样吗？我常觉得真的保罗啊在罗马给我很大影响。当有人这样的 argue， 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他有什么错，神说他已经远离了我。倒过来，为什么现在没有处理？因为我宽容他，希望他能够早早的悔改，一次两次三次到最后神说就够了，就结束。所以你会发现呢，扫罗离开神绝对不是一天，扫罗离开神甚至离开了神他都不自己都不知道，也不是一天。但不代表神说没有提醒了，特别借着撒母耳不断提醒他，十三章时候已经提醒不该做一些他不该做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他是做的。 只是什么？只是等不及啊，只是害怕了，只是没有依靠神了，只是希望自己赶快做一些宗教的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动作，证明或是赢得神的这个所谓的保守或者支持，那然后他就可以做他这些事情。求问神已经成为已经是成为一个过去的一个事实。你看当时我多软弱，当时我们什么没有说，我们天天祷告，常常祷告，大事祷告，小事祷告。现在我们祷告只变成一个宗教的习惯。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不说你，特别你要提醒我，不要变成只是一个习惯，否则远离了神，而且外面环境不仅没有改变，好像越显明啊，被人家尊重啊，你自己评估觉得有果效，你还以为，我还以为，那我们是走在神的信的里面的。所以这时候撒母耳说兴起这个征战来，其实神本来，我就说这个亚玛利人其实是可以征战，就是让这个扫罗带着军队，不相对神也可以兴起天然环境来啊，不一定要如果神只是为了目的是除去这些在世界上是伤害别人的这些的人，神可以兴起。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就是给所谓的扫罗跟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是与他们同工的神，神是证明，神是可以帮助他们得胜的神。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其实神每次带领我们，在我们身上都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是否顺服他。就是我们是，你知道神的旨意的，然后这个事情要打仗，然后讲得很清楚，约瑟要这样的做，把他们都灭绝，等等等等，神就与你同在，一定打赢这个仗。OK， 这个记载刚好有点点相反，是打赢这个仗，你就把这些都灭绝。或许说，这个战争在前面，后面那个考验在后面。你听神的话吗 ？OK， 没有错。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八节哈，刚所说扫罗，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是后面那个字，第八节，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然后杀尽其他的。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等等等等，不肯灭绝，凡这个瘦弱都把他杀了，就把神的话剪一半，是灭绝，但灭绝那些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的，我觉得是不好的，我把它挪开，但我心中我意思说我觉得好，我判断好，我就把它留下来。这个字有点难翻译，就是说这个深情了的，然后呢扫罗却联系亚甲，联系这个字就这个亚玛利王亚甲，这个联系有两个翻译，一个就中文翻译，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不是要联系，是把他抓住，现在不要杀他，回到这个打胜的，回到把他俘虏回来后，最后再把他处理，因为这证明这是我的功劳，你看我把这个王给杀了。这有两个，一个就联系，就是确实所谓的联系，那联系你等一下要问他干什么呢，是否要用他呢，还是因为这个王也蛮厉害，所以是不是成为我很重要的俘虏，一生成为我的奴隶，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个就是连这时候暂时不杀他，不到时我再杀他。但不管怎么样，因为跟后面那个所谓的牛羊啊，这些来下，爱惜上好的牛羊，并羊羔，并一切美物等等等等，跟后面那句话，这边所讲到的，当撒母耳碰到这个扫罗手，就说我们爱惜那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我们都灭尽了。这边讲到啊，这是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因为从语文呢、这个一些解经家会这样的说，爱惜这个王，是否真要以后这个王以后就一辈子成为我的奴仆？因为他是蛮有才干的，或者蛮有能力的。OK， 所以他成为我的帮助，这是一种。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天呢，就等到这个战争完，最后我才处理这个王，表明这是这个战争打胜了，而且是我的功劳。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另外一个就是说，讲到献祭的时候，是爱惜上好的牛羊，然后后面说一切美物，然后说要把这个好的这个牛羊献给神。这是一个呢，就是前面说爱惜。在讲到这个用到这个字叫做爱惜上好的时候，上好这个字是讲到那些肥美的。这给我们讲到这撒母耳，因为这是语文的问题了，就讲到呢，当以利的两个儿子看到很多祭物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好的上好的把它抢过来，有没有？我们读到这个利未的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拿个叉子跑到人家的服那个锅里面，就把那个好的肉啊把它插过来，不好的还不要啊。但这件事用来，这个好的才要。所以呢，用语文的角度给我们看见大事小事，你发现以扫这个扫罗，包括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军人，不论是扫罗呀，或包括他军，已经没有把神的事情照神的心意去做，或者没有做神的事情，却没有满足神的心意。献祭是给神，但是献祭里面的好的是我的。我在讲献祭没有错，这个责任是给。有一天呢，这是一个，你说是故事也好，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杂志来讲，奉献，哎，我现在很少，这个不多，所以我尽力奉献，所以就奉献，因为考量的是我的需要在前面，剩下 OK， 我还是要奉献，不能不做奉献。OK， 我的因为我的资源不够，但我考虑或者祷告，你的资源那个资源也不错，但是我要需要这个买这个买这个，所以算了以后，哦，大概十块钱我只可以给神一这个五分钱，或是一个铜板，因为我的资源不够。等到我今天有资源够了，我就奉献。那有一个呢，另外一个有一种就是。啊，这个你这样不好，我还是照神的规矩，十分之一有奉献，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奉献十分之一，神就一定要敞开天上的天仓库，都要倒下来，因为这是圣经说的。那有人说，你们这太差劲，我是全然奉献，他用的是铜板的，我全然奉献，所以我全部奉献。神要了通通收住，神不要通通掉下来，所以他把所有的铜板都往天上丢，神啊，我都奉献给你，那掉在地上通的掉的，哦，神啊，这些都你不要对不对？因为你要的都我都给你，你要的就这拿走，现在都不要，都给我，通通都拿回来。请问十个铜板上去，有几个铜板掉下来？我们很容易在中药，我在说，不要误会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计算的当中，我们已经把奉献或是献祭的那个目的，我们已经把它稀释了，或是把它掺杂了，甚至搞了半天，最后我们用很多的理由来证明我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因为神说你要奉献吗？我就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得着更多。我只用一个刚刚一个是真的是还假设我不晓得，是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那是英文的，来看过来。那我觉得你做一件对的事情，但不代表说你的动机我的动机一定是对的。 OK， 这是非常严重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发生，从扫罗包括军人开始，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听见，他知道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或是没有简单用话，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呢，撒母耳就很生气，就听见。那这时候扫罗就做一个解释，他的解释里面有两个，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第一个，不是我的错，是我的军队，他们把好的留下来。我已经把那命令给他都杀尽， OK， 但是呢，不是我不听你，是我的底下的军队不听你的。啊，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你站在你的那个岗位上，不论在职场，不论在教会，不论做小组长，不论在哪一个部门是负责，当我在这个责任上，不是你做对而已，你需要底下的都要做对，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权柄跟能力。你不知道是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不知道了不处理，就像以利，他知道他两个儿子不好，对不对？他没有去处理，所以以利也很惨的。所以不是他两个儿子而已，是以利也很惨。所以这个给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当我这个床不是我自己好而已，当然整个教会这么多人，我也不能够知道每个人的情形。真的在座各位，真的我只是认识几位而已，我说认识，但看到脸孔我认识你，但是我说你的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你有没有在小组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我也不晓得，你做哪一个行业我也不晓得。但是如果我知道，如果是有困难，我不能够说哎呀这人跟我一点关系我不知道，我就让他去，但我还是需要有智慧，有适当的时间啊。如果是需要跟你沟通沟通的啊，提醒提醒，我们是要做这种事情。不倒过来，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做父母的，特别我真的建议做父母，有时候我听到一些父母说了啊，哎呀，信仰是孩子的，让他们长大自己去。现在我小孩就把他带教会，他喜欢就不喜，喜欢不喜欢的啊，都不喜欢了。我常这样的说了啊，这个孩子有这个的灵命，不是教会的老师的事情。是你父母的事情，因为到最后是谁生的，那是很重要。 OK，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扫罗做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把责任推给他的 军队。第二个，他还替他的军队的部下，如果这个事情是他们做，他们把这好的留下来，哦，他们是为了献祭，他们为了献祭，他们也没有错啊。第一个错不是我，第二个他们错有错的道理在啊，只是他们不成熟了，只是他们的动机还不错了，心还不错了。不过还是回到前面那个解释，他们把那个选那个好的留下来，基本上那个字的用法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这个献祭物当中把好的拿下来一样。那如果把好的抽出来是谁呢？是为什么？是为神吗？不是，是为了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的事情，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错误的那个动机在里面。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提。哦，这时候撒母耳受不了了，撒母耳真的就用一句话，你就住嘴吧。撒母耳已经受不了，你讲这些我没一样事情可以接受的，你讲这些事情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从神那边得到以后告诉你要这样的做，其实弄了半天你所做的跟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你所做的跟神要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所以昨天晚上圣撒母耳说，耶和华向我说的话我就告诉你。哎，扫罗真的这时候不感觉他有错，直到这个时候，直到扫罗，直到撒母耳讲完这些事情后面，他才觉得哎，这个不太对劲。所以撒母耳又是从开始，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恩典里面的，我们讲任何事情都要从恩典开始。他说对了，你从前是小的，岂不是被立位等等等等。今天我们是在恩典里面，在讲神在恩典里面来跟我们来讨论我们的做的是对与错。如果不在恩典里面，这可能是另外一种的处理的方法。但神说今天在恩典里面，你怎么，如果整个的以色列都不听神，或是听神都有不同的程度，但你是应该最听神的，因为是王啊，你是从苗这个小的当中被抽出来或是被拣选出来，你怎么可以把责任全都推掉？第一个，这不是你的责任，是军人的责任，你底下这个兵的责任，而且你还替他们说他们的错也是对的，这完全跟恩典，一个活在恩典里面以神的角度来看事情，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讲了这一大堆啊，这为什么没有灭绝呢？为何没有听这个？这扫罗就这样，我实在听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的路，擒了这个亚玛利王，这个灭尽了亚玛利人。 其实圣经扫罗是说那个王本来那时候就应该把他灭掉，不要把他留下来，跟其他的这个生序啊，这个甚至好都要掉掉出来。不，扫罗这篇啊讲的一大的。然后呢二十一节我们提了一下，这边有就百姓却在这个扫，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人，要在献给你的神。如果这句话你多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扫罗这时候承认神讲的是对的，倒过来他要承认他这样做法是违背神的。OK， 一直讲到这一首，扫罗讲一句话，因为这边我们上次不提过吗？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所当灭的物中，耶和华差我所行的路等等等等，我都做了，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等等等。然后呢在二十一节，百姓却在当，我不说过这个字当灭的物，这个字基本上是比较中性的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本来就是归给神的，这个字 devote to God， 就这些东西是要归给神的。那倒过来是说呢，你可以翻成当灭之物是对的，你也可以翻成是一个献祭。原来在神处理这些的，我们这上个礼拜花了点时间谈的，当神比如说为什么要献那个赎罪祭，那个赎罪祭完全要消灭的，意思说只有神可以处理罪的问题。所以借了这么这个献祭，把这个仇这个敌人或神眼中看的恶罪，不论是人是牲畜等等，全部献给神，意思说让神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扫罗却在所谓的神要处理这个罪的政治上，他把中间一些的罪再拿回来，这是一个，你就知道是一个很糟糕。这还不是撒母耳说的，是扫罗自己说的。然后后面用句话，这就你就更加知道扫罗离开神有多远，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时候扫罗他过去还怕神，这时候有点点呢，你的神，有点点这个扫罗，我说有点，或许他心态讲 ，OK， 你的神是这样说，但是我有我的神，我有我的神。意思说我可以做一些不跟神不一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些跟神没有关或是跟神的心意相反的事情。严格的说，撒母耳，你就告诉我神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我自己的神，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原来这时候他已经把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也只有神可以处理的工作，叫做罪把挪开。但是扫罗这时候简单说，他 keep 住他自己的罪，他在罪的当中他不放下那些罪，他甚至抓住那个叫做我们常用叫做罪中之乐。我讲这些可能你需要一点思想，你需要明白我们做对的事情，是不是我一说神的事情，不见得我们做对，但不见得我们的整个是对的，甚至不见得我们的心态是对的。所以在今天呢，离开这一点前，明天我们再在扫罗圣书上献给你的神，他已经从人说已经离开了神，所以撒母耳的神已经不再是扫罗的神。所以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句话不仅是这边出现，这句话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应该这样说大家都懂的话，所谓的变一个所谓的一种言语上面讲到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用这句话做一个小的结论，我解释了蛮多前面段经文走过来。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要留意三方面。 留意留意三方面。第一个，你要做神要你做事，叫做对的事，献祭，但是千万不要停在那里。第二个，在你做神要你做的叫对的事情，你要留意你的态度是否是对，这个叫做顺服，叫做顺服。顺服是在上面讲了，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什么叫顺服？就是你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顺服这项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含糊过。牧师，我怎么知道怎么顺服？如果你要问我话，整本圣经说你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没有照神的话怎么叫顺服？这是你的态度。所以你做的对的献祭是所谓这样的行为，你的动作有没有做。第二个，你的态度，你肯顺服神。如果这就从这边开始，当你不能够，我不能够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但是我们会 twist， 我们会改变神的话，我们会流转神的话，我们会在神的话多加一些或减少一些。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人啊，可以把它所谓的把它 twist， 把它扭曲的。人的智慧就在这里。我昨天也提过啊，不能够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过法律上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改变神的话。安息不要做工，是你要专心的亲近神，但是他安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免得犯法。所以他做了很多其他动作来解释。前几天呢，他就先跑到一个地方把一些牙刷啦说毛巾啦塞那个地方，说礼拜天这个安息的时候他忙的，不叫礼拜天，礼拜六他忙的。所以基本上他做一件事违反神的心意。OK， 所以第二个，你的态度就是是否是 obey， 但最后一定要有的，否则前面就变成苦行了。前面讲这两个不是你想做的，哦，你这个也不能够顺服，但勉强去顺服。那第三个是什么？就你的动机，一定要讨神的喜悦。这边所说的，这边讲句话时候，二十二节不是说、啊、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哎呀，这个他们说耶和华喜悦翻旧瓶，哦，岂如喜悦人听的？哦，原来喜悦神是喜悦人的话，我们就不要翻祭，我们就不要献祭了。No， 这句话的语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哦，原来神喜欢这个顺命多过献祭。哦，意思说神不喜欢献祭，哪有神不喜欢？整个的做，所以三样事情，你的动作要做对的事情，是神要你做。第二个，你的态度是要 trust， 是要 obey， 照神的话。那第三个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否则那变成苦差事，变成苦差事。这三样事情，扫罗有些做了一点，有些是没做，有些做了是特别这个所谓顺服这个事情上，扫罗他自己在解释，在自己来解释他为什么做不跟神的心意相同的事情，是违反神的事情。那你到读到23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样的这三方面没有弄清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得罪神的人。我读越读圣经，真从一个角度我是越害怕，我真做不来。如果神这样盯着我，我做面弯对不对啊？这个态度对不对？我的这个动机对不对？我做不来。不，相对的，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做不来，是神叫我做得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做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从一个被咒诅的进到一个被神祝福的人，过去是在黑暗的当中，因为做不来，现在是在一个极大的光明里面，因为靠着神，靠着圣灵，我们都能够做。在单单你就发现旧约更新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不说扫罗没有，但是这不能够把责任都推给神了，这是一个很大分别。在当时神的灵确实恩高一些的领袖，包括扫罗在内，他因为在恩高的里面，他要成为他的百姓的榜样，也成为一个领袖，把神的百姓带到身边，好叫整个的这个百姓，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是能够走在神信上，好叫这个人能够在列邦，这一生能够在列邦为神来做见证。 所以有人写一本书啊，叫做每年每次的时候，在每个时代，神都兴起一个人，确实那个人。当然兴起他是讲到像摩西啦等等，这个其实你读圣经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一个人，有些是默默无闻的，有些是非常这个显赫的，但神透过那个人改变这个世界。但这个人不论他是被这个恩高成为王，或许他就默默无闻的走完他一生，但是这个人的特征我还是这样的说，他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第二个，他的整个做事态度，他是紧紧的遵守神的话。昨天我提示一下，神的话跟神的应许跟神的约是分不开的，因为他知道除非走在神的话里面，神很难给他力量能够做对的事情，或是对的事情当中能够产生一个极大影响力。但是他一生走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讨神的喜悦，所以22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23节在解释22节，如果22节能够走得出来的话是蒙神祝福，倒坏如果22节走不出来，这是落在扫罗身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神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背叛。所以真的读圣经就旧约，你读读哪一个人他所做的，其实你我身上都有很多我们可以思想的事情。为这个感谢主，我真的为圣灵感谢主，今天能够活在主的面前，能够知道什么叫对错，而且就是说该做对的事情，然后在圣灵里面帮助我，给我有能力做出对的事情来。我们可以所谓不仅是守住律法，我们可以成全律法，更要紧的在做的当中顺服神当产生一种叫做信靠顺服的喜乐，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三方面要做对的事情，你的行为要对，第二个你的态度要对，第三个你的动机要对，就是22节。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神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为神这样的完备的救恩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求主继续来引领我们好像我们不仅能够做得对，更是我们做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靠着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神所成就的工作。主啊，是你恩待我，你是怜悯了我，你是今天我能够走在新的里面，只求主继续带领我。哦，让我越靠近你我就更多明白，越靠近我就越多能够就因着的爱缘能够欢欢走在新的当中。哦，以致主啊，主啊，我们不能再蒙恩，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主，把自己把教会把弟兄在教上，主啊，求你显明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弟兄姊妹，如果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